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旁边呢，星期三一定是会有杨天成老师在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是的，他进了这个4月的第一个礼拜三，那这个礼拜呢就有一个在中国来说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啊，
清明节啊。
是的啊，通常清明节应该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忙碌，他们需要去做一些准备，因为家族可能需要一起去
扫墓。
对啊，过去好像我们刚刚也讨论过，有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多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扫墓啊这个问题，最近好像少了弟兄姊妹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对，
可能已经解答了。
对于要不要去拜呀、要不要去做什么，很多的疑虑啊。
是是是，我们也可以重温一下，其实这个基督徒如果真的去这一些的家族的一些的活动吧，我们说其实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去的，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要去尽我们的孝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纪念的方法。
对
对啊，
只是你不要去拜不祭就可以了，只是一个纪念的祭啊，那个另外的祭。
讲清楚一点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杨老师，我们过去也有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比如我们可以去买一些花，去纪念先人，或者是我们祷告默祷。我们可以跟家人表明啊，我们是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我们就不烧那些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吃那些祭拜的食物，我们就默默在旁边祷告就行了。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我们可以做这些的方法来帮助大家。如果这个礼拜你们要准备去做这一件事情的话，也怀着个平平安安的心去做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仍然是会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呢在信仰上的一些疑难的。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听众在，我们跟他来联系。喂，你好，黄姊妹。
黄姊妹，你好。
啊，王姊妹。
你是王姊妹啊？
王姊妹，
你
好，
王姊妹。
对，
好。
是这样的，我今天早晨起来，这个心里真是悠悠闷闷的，也不喜乐，也没有力量，身上也没有劲儿，觉着确实是心理的问题哈。我就想到了，哎呀，我就想到了诗篇这句话，我说我的心呢，我就问，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是的，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
对，
我就想，我怎么仰望神？我怎么来得着神的帮助？就在这一块上，我想让老师教导一下。
刚才你说的是诗篇42篇，对吗？
对对。
你从这个诗篇42篇读的当中，你有什么体会呀？
我就是感觉到吧，其实还是我的心中吧。为什么忧闷？就是因为我没定睛在神的身上。可是就说这个心里真的是挺忧闷的。
那你从这个经文本身看到什么？对你有什么提醒啊？就除了你刚才说的，你说没有定睛仰望神，你从诗篇的这个本身所写的当中，你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啊？
我就是今天早晨起来心情不好，我就想到了这句话。
那你有没有读啊？
我就是，其实我就是单单的读这一句。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诗篇42篇的话呢，你可以从这个当中有很多的领受。最起码你看到诗人呢， 他对神的那种关系啊，第一他是很亲近的、
嗯、
对不对，他就直接就把自己的内心、嗯、把自己的感受把他跟神来讲出来，表示他对神的一个信任。第二、
嗯、
就是他没有隐瞒自己，没有隐藏自己，他直接把内心就讲给神、
嗯、
他自己的忧闷、
嗯、
他自己的面对的境况他直接跟神讲出来，这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坦诚，一个真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呢，也需要有这种真诚的心，就是相信上帝的全能，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你看到这个诗人是谁啊？是可拉的后裔。你知道可拉是谁吗？
他那个有那个可拉一党的，还有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一个？
对，就是最早的那个可拉的那个族，他们对神的有一个对抗，就是他们反叛神，反叛这个摩西，以至于神发怒就把这个地打开一个裂缝、
啊、
然后很多人掉下去。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这个祖先他们在神面前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
嗯、
因为是后裔嘛，也像那个祖先一样被埋在这个地的当中，他们能够活下来、
嗯、
但是你知道可拉的后裔当中有很多神祝福的，所以你看到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可拉的后裔、
嗯、
包括撒母耳他也是可拉的后裔、
嗯、
你想想他是一个先知哦，神所重用的先知哦，那说明是什么、
嗯、
说明上帝是怜悯人的，即使人犯罪软弱、
嗯、
但是上帝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呢可拉的后裔他面对他自己所处的光景的时候，他不是埋怨神，不是怀疑神、
嗯、
他而是什么，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这就是诗篇四十二篇里面所让我们看到最表面的一个情况，就他愿意来到神面前、
嗯、
向神来诉说。所以诗篇四十二篇一开始他就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就是说他非常渴慕，渴慕神，就好像鹿如果没有水的话他就很干，没有这个得到水的供应。所以这个诗人他一开始他就对神的那种渴慕把它写出来，然后后面就是跟神的一个诉说，他说我的心是渴慕神，然后第五节说，我的心呐、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五节跟第十一节都是同样的讲到这个，反复的讲、
嗯、
那说明什么、
嗯、
他第一是他自己的内心的郁闷，他内心的这种苦闷没有办法去解决、
嗯、
所以他来到神面前、
嗯、
第二他向神来表达他的渴慕。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就是以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
嗯、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跟神赤裸敞开，心里面有什么烦恼、
嗯、
有什么忧愁，有什么惧怕，有什么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跟神来讲，因为神是体恤我们、
嗯、
神知道我们，神也愿意帮助我们。你看到诗人他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可能是在战争当中，或者是遇到仇敌的这种逼迫，所以他现在苦闷到一个极其的情况，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他愿意把他情况跟神来讲。他第一是向神来赞美神，称颂神，因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永生的神，所以他先赞美神，然后后面他就是把自己的情况向神来讲、
嗯、
那在讲的当中其实是跟神的一个对话、
嗯、
这个对话的当中其实他一方面是跟神来讲他自己的情况，同时他也是在聆听、
嗯、
就是神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指引，你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带领、
嗯、
那他向神这个诉说的当中他也是在聆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跟神对话的当中、
嗯、
一方面我是跟神来诉说，这种诉说就是把我内心的苦闷、
嗯、
我现在极其的痛苦、
嗯、
我现在里面很烦躁，我现在很愤怒等等这些情绪跟神来讲、
嗯、
同时也聆听神的话、
嗯、
就是神你透过这件事你要向我表明什么，神你要透过这件事、
嗯、
你要让我怎么样去认识你，神你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去突破我自己改变我自己， 让我学什么功课、
嗯、
所以你在这个当中可以跟神这样的对话的当中去揣摩神的心意、
嗯、
去认识神，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学习的、嗯、那你看到这个诗人呢、
哦、
他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真是很苦闷的，但是你看到他把这个情况讲得很透彻，里面的这种幽闷呢、啊、这种狂风波浪瀑布对他的一种压迫，然后白昼黑夜这种反差压迫他、
嗯、
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他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你看到诗人里面反复的讲那句话，他说我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嗯、
这就是说明他对神的那种信心、
嗯、
对神的那种盼望，虽然面对这种情况、
嗯、
面对这种外在的环境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没有办法去面对，但是我相信神有这个大能可以帮助我的，所以他说
嗯，
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也就是说这个环境再艰难但是相信神他可以用笑脸来帮助我，他是最好的朋友、
嗯、
他是最有恩典的这个上帝，
嗯，
所以这就是诗人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神诉说的当中、
嗯、
一方面你去认识神他的本性，认识神的作为，
嗯，
他的永恒性，他的荣耀，他的拯救、
嗯、
他的怜悯慈爱等等、
嗯、
他的性情我们在这个当中去认识他，同时也让我在这个当中怎么样认识神，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出这个苦境，
嗯，
虽然他是很郁闷，但是你看到他的跟神那个对话啊、
嗯、
他是我应当仰望神，我应当仰望神、
嗯、
因他用笑脸帮助、
嗯、
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他不断的称赞神、
嗯、
不断的去感谢神，不断的去、
嗯、
看到神的那个笑脸，所以在这个对话的当中、
哦、
你发现他的焦点是不断的，虽然是摇摆的，你看着啊这个摇摆的、
嗯、
但是他的心不断的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仰望，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面对各样的环境、
嗯、
面对你自己的内心或者是人际关系，我们人都会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有情绪的、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学习在这个当中去仰望神，去认识神。
嗯，
对，姊妹，其实呢，仰望啊这个字哈，在翻译当中呢、
嗯，
它就是使用了一个比较我们叫做有一个动作一样的这个，给你一个比较具体。你看仰望是怎么样？就是你的头要抬起来嘛。仰望的意思，中我们中文很好，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化，就是当我们抬起我们的头向天。就是仰望了啊，是仰嘛。
嗯、
然后其实英语当中或是原文当中它也有一个意思，我看到一个叫做停留在神的这个同在当中，就是要有一个等候。嗯，停留等候。其实这个也就是在英语翻译本的时候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中。所以你刚刚说怎么样仰望神呢，我觉得哎，其实很好。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你从中文里面就看到一个比较形象化的一种更明白清楚，就动作上就是向上望嘛。然后英语当中给我们的这个领受哈，这个意思就是停留等候。Stay， 在主的那个同在当中，所以你看，其实你单单只看一个字，你就已经可以领受很多有意思的，帮助你去思想。现在当你在痛苦当中，你的无论是身体的动作哈，可能你就是啊，对我要向上看，我们就向下看哈。然后你看光照你哈，神的光都在上面来照着你哈。然后呢，停留等候也是一个非常好，就是说你也在你的祷告当中，在这种虽然痛苦，可是我在这个灵修、读经、祷告、听诗歌，我也是在神的同在当中。等候同在，在他的里面你不是孤单的，你是在里面跟神一起等候，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都在这，你看，
嗯，
所以你单单看这个诗篇你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领受在当中了，对吧？
其实我们人呢就好像那个四季啊，春夏秋冬，
是的，
嗯，
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进入冬天那种光景，就是好像无助啊、
嗯、
孤单啊、无望啊，
嗯，
但是你人呢不只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人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在秋天，有的时候是在春天，有的时候在夏天，
嗯，
那你想想，如果在秋天的时候是成长的时期、
嗯、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很旺盛的时期，到了秋天的是秋收的时间，所以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一些的领受，都不同的环境、
嗯、
那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春夏秋冬，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在、
嗯、
你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秋天的时候，你就多积蓄我的领受、
嗯、
我的在属灵当中的一些的在高处的时候，我就学会感恩，学会赞美，学会储存、
嗯、
就是把这些恩典把它记录下来，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冬天的时候、
嗯、
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想想，曾经在我属灵的高峰的时候、
嗯、
神如何的帮助我，神如何的鼓励我、
嗯、
然后你在过去你经历了、嗯、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上帝如何的带领你走出这个幽谷、
嗯、
那这对你整个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嗯、
所以你回想过去的时候神如何的带领你、
嗯、
那你就是一个鼓励、
嗯、
神原来没有忘记我。所以诗篇你诗人里面讲了几个好像是忘记我、
嗯、
其实他没有忘记，曾经他带领过我、
嗯、
曾经他保守过我、
嗯、
所以再一次提醒神呐、啊，你过去如何帮助我，我相信你没有忘记我。那你就在那个软弱的当中，在那个低谷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他依然的用笑脸帮助你，那你自然的有一个感恩，你不会说埋怨神，不会说埋怨这个环境。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都有好处，即使在你这个低谷的时候、
哦、
也学习去观看过去如何神带领我，那你自然有个感恩、
嗯、
你在高峰的时候、
嗯、
你对神有一个感恩，因为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你经历了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你看到上帝都有他的作为的时候，你自然就对神有一个仰望依靠，有个感恩了。
对，
是，
嗯，不要忘了神他总是用笑脸、
啊、谢谢两
位老师，啊、对，他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
嗯、啊、对对。
我们解释以后姊妹会不会更清楚一点啊，现在。
啊，对，我心里开朗很多了。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接下来你自己有时间的话，你就默读这个经文，就是诗篇四十二还有四十三篇、
嗯、
你慢慢读、
嗯、
然后去品味那个当中诗人的那种感情。
嗯，
他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你试着进入到你就是好像那个诗人，然后跟神那个对话，然后你用那个诗篇来去跟神对话的当中、
嗯、
看到神如何的把你自己那个处境当中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出来，你这个就是跟神的一个对话、
嗯、
就是进入那个情景的里面。
哦，
对、
相信神也进到你所处的环境的当中，他也在你的环境的当中与你同行、
嗯、
也与你来同伴，更是来帮助你走出这条路，你就是凭着这个信心去跟神对话。
嗯，对
对,
对，
这个就是神让我们让一步一步的去认识他。
哦，
对啊，
好的，
对，你自己有时间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神对话、
哦、
然后默想神的话，然后你有时间你可以回应给我们你自己读经以后的感受、
嗯、
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嗯
嗯，好的，
嗯，好啊，好，非常感谢、
哦、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嗯
哦、不客气，好，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嗯、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34:6-7，20:6。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经说，你不可能投入受刑网上游戏而不丧失人性，玩弄谎言而不错失真理，选择残酷而不失去感情。想拥有美丽花园的人是绝不会给杂草留下一丝空间的。你知道吗？今天播下了种子，能延续到后代的生命中。你今天纵容的罪恶，100年之后仍然可以折磨你的子孙后代。罪能影响四代人。请思索今天的经文，它有什么含义呢？为什么神要在3-4代人的身上追讨一代人的罪过？神警示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影响后人，而神极其看重这种影响。神期望通过将来的审判、警戒，督促我们今天进窄门，走正路。不论你是不是乐意，孩子会和你如出一辙。他们小孩子的眼睛时刻在观察你的一举一动。你如何对待配偶，如何祷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基督同行，他们会下意识地模仿你的言行举止，包括你的习惯、癖好，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终有一天呢，你会发现孩子继承了你罪上的倾向，跟你类似，而且呢，与你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的一模一样。很多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成年之后也会经历婚姻失败，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会传承你的衣钵，成为和你类似的人。这种说法让你感到恐惧，还是叫你感到欣慰呢？孩子很有可能走我走过的路，犯我犯过的错。一想到这一点呢，我就警惕，我会自律，坚定顺服。一位牧师曾经说，倘若罪的后果立刻显明，敢于犯罪的人一定寥寥无几啊。请你细心的想想那些会在孩子身上追讨的罪，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你是不是正在罪的捆绑里挣扎？现在情欲、自私、愤怒、嫉妒和骄傲中不能自拔，还是缺少自制、背信弃义、爱说闲话呢？21世纪实在是叫人震撼的。不知道通奸、离婚和各种上瘾的罪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说没有人是完全的，就允许自己继续沉沦在罪的泥坑中吧。也可以说祖宗犯罪，如今我们品尝他们种下的恶果，身不由己，因此只能永远生活在惩罚之下。这些说法都不对。靠着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可以断开罪的捆绑锁链。大有慈爱怜悯的神愿意赦免我们，他希望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纵使罪的枷锁根深蒂固，世世代代围困家族，但是我们仍然凭着信心能打破罪的捆绑和辖制。关于后代，神赐给我们奇妙的应许，千代人将因我们的公义蒙福，这是一个多么激励人的好消息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34:6-7，20:6。主啊，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你。我们将自己孩子和家庭交给你，祈求你让我们上一代的罪不再成为下一代的捆绑。我们要奉主的名宣告，我们的孩子不活在家族黑暗权势之下。主啊，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打破了罪恶的枷锁，凡愿意跟随你的都不活在罪的捆绑下了。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孩子的前路。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顾姊妹。
顾姊妹，你好。
哎，杨老师、黄嘉言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啊，因为我那个事情就是，也是个叫孩子跟儿子之间，现在的孙女在上学，就听了你们那个，就是平台上讲了那个孩子跟父母，怎样去沟通，还有父母应该怎样去教育孩子。
对，
因为我不是经常听着，但是我呢听那个旷野玛纳跟神那个跟、这个不怎么听，但是上个星期我听了，我特别想要叫老师来帮助我们。
嗯，
还有听那个老师讲孩子之间，就现在很叛逆，现在的孩子压力，读书压力大着。
嗯，
所以我就是想跟老师沟通呀，因为我看到我儿子身上，就是带孩子说话，就是长成起来，他就会不会好好的跟他说，你为什么就是不扫地起来呢？你为什么不吃呢？就是他这个影子，我看到就是我丈夫以前对他这样，真正就是说，一个父亲带一个孩子成长有多么大的影响。就是儿子其实脾气很温柔的，因为我的丈夫跟他说话，一直用那种暴怒的话，就是不会说那种温柔的话，造成孩子以为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不是好好的说话，就是大声大声跟他说早晨起来。那孩子，我的孙女现在就是一个跟我儿子一样很内向，在学校里不跟怎么同学玩，就是脸上没有那种灿烂的，照道理说现在的孩子应该是很开心很喜乐的。我一直看他不会跟同学去玩，就是有时候问他这个同学，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不跟其他同学玩。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家做餐饮的，就是上点儿媳妇呢一直不陪女儿的，她呢像一个女强人，就是以前卖衣服，现在呢是我们开了一个就是大饭店吧，以前是我跟我丈夫就是管，现在呢她接上去了，就是我们退下来三年了。她三年之内她比较忙，没有时间去跟女儿或者去沟通，就是一心扑在工作，造成这个孩子呢都是我儿子去读书，还有叫他写作业、穿衣服、连梳头发都是我儿子弄。这个孩子很内向，我觉得孩子因为父母陪伴的少，而我现在好像用奶奶的爱去多多的去关爱，但是他跟奶奶不肯讲心里话。有时候看见他爸爸妈妈回来，他就会说今天学校里发生什么事，今天学校里就是哪个人说他，但是我们问他，他都是没事没事，就是没有笑容的。我们家孙女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少跟他讲话，他回到家里也是要么做作业，做好作业呢他先电视啊，儿子呢吃完晚饭就自己去锻炼身体，我也问问他怎样。他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家那是儿媳妇也是这样，儿媳妇也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我也是这样的，这样的淑女。我感觉听了你们的电台这个上面讲，而是儿子缺少妈妈的爱，一种父亲，还有一个他学校里那种同学之间很少互动，造成这个孩子就是真的特别内向。不大跟人家说话。
姊妹啊，
我很着急。
姊妹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谈呢。你刚才说你这个丈夫跟小孩子的那种关系啊，就是他常常用很大的声音，很粗暴的声音。那我想问你的孩子有多大？
我儿子现在已经38岁，就是儿子也是这样，跟我孙女差不多，就是他小时候也是被我们家弟兄也是这样一个大声说。就是稍微点的不好他就要罢手，就是我们就是要开蛮力子，就是要打他的头。 就是经常是这样。
所以
那他现在有了这个小孩以后，他是不是也这样了呢？
对，影子，我看到他的影子，就是我丈夫的影子在他身上延续下去，我觉得心里特别着急。
那现在那个小孩有多大呀？
已经读三年级了，已经十岁，已经他是2016年出生的，已经这个叫十岁，已经
差不多十岁了，
特别内向，我感觉这个孩子不会跟人家去这个玩，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我特别难过，因为我不希望看到真的儿子身上的那种不好，没有自信、自卑，还有那种不为于人那种沟通，我看到他就想到我儿子，有时候
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子谈过这个问题呢？
说的，我只是跟他先我就是你不要来管了，你没有这个就是来监护权，他是我们在就是本来你那种老师想说我，他没有看到自己对孩子的一种不足，因为我听了你们讲的话了，所以我特别着急。
我想问一下，当时就是他在小的时候，你儿子小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他互动啊？
我呢就是跟他问，就安住好，就是跟他你今天要什么，就是其实他呢跟他就是一个餐一个吃，同学之间呢，我知道他也不会说，我说你尽可能跟他们一起玩，还有个买一点吃个分享给大家吃，就是跟他这样，但是孩子还是很内向的。
你有没有跟他有过这种他个感受的分享，比如他内心当中想的是什么，内心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让他表达出来，有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我就知道就是他呢看见他的父亲就怕，说实话我看着我的丈夫真的也怕。
那你有没有让他把他那个情况跟你讲呢？
他跟我说，我跟我的丈夫说，他就是说话不是跟我们心平气和的，他就是大声的来责备我们。有一次我儿子跟一个同学他吸回来之后，他就说今天是梦周考是考得不好，他考得好，那时候才三年级，我老公一个人就气气气他把他啪一直在大声说，吓得我儿子他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就是看到他父亲这样那个，他有时候
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谈论这个教育的问题，他们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讨论过？
跟他说他听不进，他听不进，他这个人呢，我真的我们组内弟兄，我是一直放在心里，不敢跟牧师说。我们是2007年的02年信的，就是信的意思。以前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因为我们在郊区没有接受这种福音。到了我2002年。才知道，就是边上一个信主的放了一个十字架，耶稣抱了一个小羊，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就是是这样，因为他那种脾气就是很火爆，还有一个呢，他说话很伤人，就是拿你贬低，拿我也要贬低，拿儿子更加就是不好，就是啪啪两个耳光，就是这样的，不会跟我们。
你们俩是同时信主是吗？
我们到了02年的这个2000年的02年，那是97年，儿子是87年出生的，87年出生，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信主。我们在湘北企业上班，我们是那个那时候没有这种位置嘛，都是湘北企业，说是上班已经不得了了，能去厂里上班不种田。现在是这个都是位置在这里，以前都是农田，我们也是干农活的，就是好像遗传了父母的那种暴怒，也遗传给他，他又遗传给我的儿子，小孩子又遗传他现在的孩子，就是听
那你们平，我想知道你们平常你跟你的丈夫怎么样去互动的，就是面对生活啊，怎么样去沟通？对呀、
我呢就是先自己，因为后来信了主呢，我就是跟他说话呢。就是好的时候，因为我脾气比较内向， 我不会甜言蜜语，他很喜欢那种甜言蜜语的，喜欢就是在他面前要装小女人，但是我不会，我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就是把家里全部弄好，他在下面才上班，回来就是吃，了就是睡觉，家里什么事，那么跟他说说呢，他基本上动不动就朝你那样发火，真的不跟他说，我一直也想哪句话说的他不开心，他又要暴怒，要想想跟他说话，一个不对他就是要喷。因为说实话，我妈妈从小走了，就是我二十岁妈妈走，我们跟他妈妈之间一辈，因为他妈妈就像他一样很自私，一个还有那个嘴撒谎，老是说谎，上午说的跟下午又变更，就是新的主到现在还没变掉，就是最讨厌的他就是一个撒谎，
嗯，
就是言而无信，还有一个杀了好的菜他就自己一个人吃，他不会留给你跟儿子，自己吃的多少就剩多少，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这个人都是这样，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多一点，就是家里面的那个环境塑造了这个人，原生家庭啊，就是塑造了这个人。所以当你的丈夫他从小在那个家庭当中成长给他的影响，你想想几十年的时间，
是
一直到了结婚然后有了另外一个新家的时候，你想想他这个整个的塑造都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可能这个家庭的影响再加上他个性，我发现他的这个你的丈夫呢情感是很丰富的，可能他就是很容易表达，但是呢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的影响就是讲话比较直接粗暴一点，那这个就是他本人的塑造，然后你自己的家庭可能是另外一个环境，那可能这个
我们
是
的，跟他老是那个叫我们家庭的正好跟他相反，我们妈妈什么叫我们要做要说话要讲，就是讲规矩吧，凳子放在哪里还要放在哪里，比如说你的那个剪刀在哪里来放到哪里，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乱弄的，
嗯，
这个没有那种规矩吧，家里没有规矩的，正好跟他完全是一个相反，说的不好听的话，老师我们家是妈妈是那个以前的地主你知道吧，
嗯，
我们
就是比较有富裕一点的，嗯，
啊，那么家教也比较要好一点，
嗯，
不像他们这个就是什么都不讲，还有那个嘴里老是讲那种粗话，
所以呢
就
是说你们两个原生家庭这样塑造的两个人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一些意见或者想法，那我觉得就是需要磨合，可能你们这几十年你的儿子已经快四十岁了，那你们也是需要不断的磨合的，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呢我们的信仰能不能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靠着主改变，这个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也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另外就是我们的个性，这个个性呢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间你想想已经塑造成了这个人，那我们真是需要长时间的去改变，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你夫妻之间呢又需要学习对话，但你的这个家庭环境塑造了你，让你有这种互动啊，用这种温柔的声音去回应啊，我觉得就是你多去用这种温柔用这种爱呢去关心你的丈夫，多去跟他对话，多去跟他讲，像你的儿子也同样的，因为你们这个家就塑造了你儿子现在的这个生命，那当他有了自己的家里以后，也同样的把他原生家庭的那个遗传就带到了他自己新的家里面，他对他的儿子完全是复制，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对他的儿子也同样的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没有人去教导他，因为他的父母给他的影响，然后他把这个影响就带到了新的家里面，所以我觉得你除非是神能改变我们，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操练，就是你怎么去对付你的个性，这是不容易的，对，我觉得就是说你 跟你的丈夫呢几十年的这样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慢慢的去用爱心去跟他对话，因为我发现你跟你的儿子这种对话呢只是表面性的啊，你吃啊喝呀睡呀，然后就是学习呀跟同学的关系啊，但是你很少跟你的儿子有这种情感的互动，因为人是需有情感的嘛，他不只是外在的，我工作啊生活学习啊，那也需要有情感的，那这个就是做妈妈的做爸爸的跟小孩子的互动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就是你如果比如他的其他的环境都是给他一种比如说骂呀打呀的环境，那么他也需要有一个关爱他的，需要有一个去理解他的，那他没有一个出口，没有一个去理解的时候，对他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自然就是把这种复制到他自己的儿子身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儿子也学习怎么样去用这种情感的互动，那你跟你的孙子也要学习怎么样，就对孙女也要需要学习，要不然他，你想想他现在很小的时候他也需要去理解的，如果没人理解的话他自己就闷在那里的，你可能是他自己在家里面他可能是一个很暴躁的，但是出去以后他可能是另外一个，就像羊一样，所以有的人就是外面像个羊，但是回到家里面可能像个狼，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正常的情感的互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跟你的儿子也学习怎么样去跟他用这种情感的互动爱的互动，跟你的孙女也这样慢慢去影响到他，因为你的儿子现在已经40岁了，你也很难改变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去跟你的孙女也这样的互动，
对，
去影响他。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就是在多说，听了你们这个就是节目的话，就是多多的鼓励。
对，鼓励他，
就鼓励就行，因为你要做的其实哈，姊妹，因为你的角色，因为你毕竟也不是他的妈妈，我的意思是我们希望你有机会你多点关心孙女的时候，因为他内向，那你可以呢有机会接触他的时候多跟他就是打开他的心房的时候，你可以从比如跟他出去玩，跟他出去玩游戏的当中呢，奶奶可以跟你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打开他的心，问多一点他的感受。其实你要弥补你以前不懂的，你跟你儿子不懂相处的，现在就在孙女的生命当中，你弥补过去不懂的，现在就试试看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你的孙女。但是你也要知道，因为你毕竟不是他的父母，你可以做的也是有限。不过你要祷告，为着你的家，你的家的这个第三代哈，你要为他来祷告，求主来怜悯帮助。至于你的丈夫，他已经那么大的年纪，你更加不可能改变他，但是姊妹，我觉得你也需要为着你们家过去你们做的一些不完整的事情，你也要向主求主来怜悯跟悔改啊，因为毕竟整个家不是只有你的先生，其实姊妹自己家变成这样呢，你都有责任，对不对？你们俩都不懂，所以为你丈夫为自己祷告，求主怜悯跟悔改，希望主来帮助你的下一代，起码现在你弥补，希望你的孙女不要再延续你家里面这些我们做原生家庭这一些不好的一些的东西延续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也要趁着孩子小时候你跟他唱唱诗歌，带着他祷告，你把信仰从你身上传到你的孙女那里，你明白吗？对，好，是，
知道，
对，姊妹，因为时间关系哈，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你继续，但是你可以再整理一下有问题的，我们再跟你跟进。
对，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互动。
我想问你一下，老师，就是我听了上一次周师母的《可遇三本书》，我想三本书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嘛，因为我说实话，我那个手机上那种操作还不会我呢，但是听了呢，就是想很希望买了这几本书呢，让儿子看一下。儿子他也是一个留学生，他读书挺好的，读书到英国去留学， 他很也是读书人就特别吧，看书爱看书。
明白，姊妹啊，
就是，
你记得那个书的名字吗？你如果记得的名字，大概跟我们。
谢谢你啊。
你可以发给我们，
我
对，你可以短信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回应你，好不好？
讲的是有时候可以练出来的是一本，
哦，
还有一个呢，怎样跟儿子进继续，
好的，
你可以
家庭改变方法，
对，你可以用短信告诉我们，或者跟我们后台来讲一下，
我
对
我们都知道了这个书名，好，我们就跟我们的同工们联系，我们可以，你发过来短信以后，我们可以再回应你，好不好？再让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
天父，要接受神的旨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被压得好像没办法再活下去了。当神要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他要重新建造已经破碎的心，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为你预备了一个奇妙伟大的计划。神要赐给我们每一样好处，他竭尽全力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污秽，然后他才能用奇妙的作为来洁净我们，把我们的罪在他面前打得粉碎。 你如果能真心地仰望他，就必能顺服接受神的旨意，而你心里也必能得着完全的安慰和满足。
AI 呀 AI，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哎，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空中辅导全新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3月31号开始，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刚刚杨老师听到我们有一个广告啊，就是我们刚过去的礼拜一已经有首播第一集了。这个是关于青少年的心态啊，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呢、啊
嗯、
这个栏目
啊，他像一个大人，但是还不够啊，所以叫小大人呢、
啊。是啊，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呢，这个新栏目呢很有趣，而且呢对于我们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呢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请大家可以锁定每一个礼拜一呢，都可以听到这一个栏目，我们一起把这个栏目推广出去，帮助身边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家庭当中也有这些比较难去理解的这些小大人的话啊。好，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
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